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你的话的里面有对我们的教导和对我们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世界当中的清楚的带领，让我们来能够明白你的话，在你话语当中能够听到，能够知道你给我们的教导，好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满有属灵的智慧，能够真正的跟随你。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传解清楚，能够将你的旨意能够传讲明白。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正确认识与世俗权柄的关系。那为什么会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要应应美国这次大选特别是这次大选这个川普当选美国的总统。那本来美国大选和我们加拿大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这次事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但是美国，不但是加拿大，甚至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一些的轰动。这个轰动是什么呢？这个选举的结果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甚至是感到震惊。那这个叫做川普的竟然当选为总统，让很多人觉得跌破眼镜。那不但这样，有一些的牧师还号称川普当选是基督教界的胜利，他们说川普当选是他们为川普祷告，然后也鼓励选民去选他产生的这个结果。那这样的说法不但在美国，在加拿大我也听到一些华人的教会也有这样的说法。我在加拿大有一个教牧群，里面有100多位牧师，我看到有人发这样的帖子，也有很多人在转载这样的帖子，所以很多人也这样认为，好像基督徒是专门支持川普的，基督徒和川普是一伙的，所以呢他能当了总统是基督徒支持的。那这一切所有的想法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首先需要澄清的，我从来没有为川普当总统祷告过，我不知道你们祷告过没有。他当总统和我的祷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单是指我们要支持谁不支持谁，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政治，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所谓的政治的选举的当中，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透过圣经才能够认清楚的那个原则。这件事情对信徒相当的重要，对于信徒来说是非常切身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世俗的政治，我们在这个世俗政治的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如何能够正确的处理。那必须我们对这个世俗的权柄有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处理，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产生正确的影响。那这个是在这个时代的里面，那在这个时刻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双重的身份，一个身份是属于社会的，我们有这个公民的身份，带着这个身份活在这个世俗的权柄的下面。那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是属于教会的，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活在永恒上帝的家的里面。那这两个身份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切分开来，我们必须活在这个政府的当中，活在社会政治的里面，然后我们被要求要负公民的责任，我们要参加选举，我们要负公民的义务，法律对我们有要求，有的时候你要被选去要参加这个陪审团。那这么一个双重的身份，既在教会的里面又在社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界限，怎么样去区分呢？在加拿大可能我们有一个所谓选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 你放眼看去整个世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选举的，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信主的，都有基督徒。在美国，在加拿大，有所谓的民主的体系，你有机会去选举。你在北韩那一个集权的国家，你根本没有机会去选举的。如果你生活在伊朗、沙特这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你也很难去选举哪一个伊斯兰教徒对这个国家、对你信仰更好。那你回头看，在当时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时代，那个时代是皇权的，也根本无所谓有选举的事情。但是作为信徒，你在任何的时代，你都有这个双重的身份，既是教会的里面，又在社会的里面，你都要找信仰的道路。所以选举未必，或者说不一定是信徒他一定要去做的事情，不是每个信徒都一定要去选举的。如果你活在那个国家里面，没有选举的可能，你和选举没有关系，它不是一个绝对的事情。那哪一件事情是绝对的事情呢？是每个信徒，你真正在教会的里面能够跟随主行走天路，这个是绝对的事情。那问题，当我们活在这个社会环境的当中，我们有选举的可能，我们要面对选举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面对？我们应当选哪一个人？我们应当选哪一个政党？我们参与的程度应当如何？是不是和世人一模一样？还是有所不同？还是有所界限？那这个是作为信徒，你活在这世界上要非常清楚、很清晰的要了解的。在希伯来书三章十节到十一节，耶和华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了解这件事情，清晰的了解，是让我们能够凡事晓得神的作为，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处理这些的事情。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活在上帝安息的里面，才能够真正抓住我们那个行走天路的那个重点。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明白的。那今天我就透过六段经文，在六个方面和大家分享有关这方面的信息。我们看清楚，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怎么能够如何去面对这个时代，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能够清晰的行走这条天国的道路。那第一段经文，对不起，单章那个不对哈，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段经文的里面呢，耶稣被挑战，是否纳税给凯撒？那耶稣的回答是说呢，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耶稣给信徒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俗的权柄的下面，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凯撒的和属神的很清楚的一个界限，这是第一样。第二样是在罗马书的十三章一到四节，保罗教导我们要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它的功能是赏善罚恶的，信徒是本着这个原则来顺服这个世界的权柄。第三样，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教导所有的信徒，我们要顺服，不但要顺服那个良善的、讲道理的，连那个乖僻的、不讲理的也要顺服，要忍受这个世俗权柄那里面的不公和不义。第四样，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九节，使徒他们诠释这个顺服当中那个最高的标准，是在顺服世俗上所有的权柄之上，要绝对的顺服神，这是第四样。那第五样，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一到四节，保罗教导的，我们要为世俗的权柄祷告，要祷告求一个安稳的环境。这个环境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能够学习真道，建立那个属灵的生命。最后一样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清楚的宣告，我的国 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一个暂时的存留，我们真正活的那个国是将来永恒的那个天国，会和这个暂时的世界会彻底的分离的。那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原则。在马太福音22章18到22节，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银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就离开他走了。在经文所记载的是法利赛人的试探，他们用纳税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又是双重试探。如果说耶稣他回答不可以纳税给罗马政府，那就是抵抗政府，他们就陷害耶稣，把他抓起来。如果耶稣说可以纳税给罗马政府，那就违背了他们的信仰，也害了，也达到了这个陷害耶稣的目的。所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指出你们是假冒为善的。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你拿一个上税的银钱来。耶稣就问他：这像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的回答，他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一个回答我们听起来是主耶稣用智慧来击退了他们的试探，但是这句的答案不单是一个言语的智慧，是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告诉我们信徒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界限。这个清楚的界限就是那些所有属于世俗的、属于凯撒的，你就归给他，不要和他们在这个方面有任何的纠结。那所有属于神的，你就归给神。这个界限、这个原则要清晰。属于凯撒的、属于这个世界的和属于神的，是一个银币的两个方面、两面，看似好像是共存的，实际是完全两样不同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切分，是有绝对的界限的。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给神。那这一个绝对的界限是我们信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看清楚的那个分别。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看似是活在这个世俗的权柄的下面，实际上我们已经被神分离出来，叫做分别为圣。我们看似是活在世俗的社会的当中，实际上你是活在神的家的里面，是活在教会的里面。那你的肉身好像是活在暂时世界的当中，在表面是这样，但实际上你的整个的生命是活在神的家的里面，是活在永恒的里面。那这一个分别，这个原则是非常清楚的界限。你要看清楚那个界限，什么是属于凯撒的是暂时的，什么是属于神的是永恒的，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所有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暂时的东西，只有暂时的意义的，最终会过去的，最终会灭亡的，都是属于凯撒的。无论是要交的税、金钱，无论是凯撒的王位、世人的名誉地位、总统，所有的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归凯撒的，给他。要税就给他税，要王位就给他王位，要名就给他名，不跟他争这个事情。那哪个是属于我们呢？属于神的是和永恒有关的，所有和建立那个永恒的生命和永存价值有关的，那个是属于神的，那个是我们要持守的。上帝的旨意，上帝在圣经中所教导的真理，上帝所设立的教会，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上面，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凡是按着上帝的旨意，能够遵行基督的真理，顺从圣灵，在一切在地上侍奉神奉献，能够为神做工，为福音做见证，能够成全圣徒，这一切和永恒有关的都是属于神的。那这个界限是我们要看清楚的。你看清楚这个界限以后，世俗的这些的政治、 这些的经济，这一切所有的世人所热衷的东西，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它。你绝对不会受它的搅扰，绝对不会被它扯进去，和它纠缠不清。你所专注的那个事情是永恒的价值，是和永恒有关的，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的那个心意。那那个核心的事情是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所传的福音，所展现的救恩，和这个是密切相连的。作为信主的人，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活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暂时的世界，它和永恒没有关系。我们这个界限是暂时和永恒的那个切分，所以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有的他们所寻求的东西，那些的政治，那些的选举，一旦和永恒无关，就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美国川普几个月前，我儿子就问我，他现在当选了，几个月前我儿子问我，他说为什么川普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啊？我儿子12岁，问我这个问题。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在他的心里面呢，他觉得美国总统候选人应该是有良好道德的，所以呢，民众呢选的应当是有良好道德的，那个才是对的事情。那我怎么回答我儿子呢？我说呢，川普当成候选人，反映了美国整个民众的心态。他是个民主选举的，在美国过去的概念的里面，道德好的才能够当总统，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现在美国民众多数民众不考虑这个事情，谁能把国家治好我就选谁，我管他道德好和道德不好，只要让我能过上好日子，我就选他。那这是一种的变化，是美国民众自己在分辨上的那种的滑坡，也包括他们对美国政客的那种失去信心。在很多美国的这个选中的眼睛里面，政客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东西，没有什么好人，他们就是玩手腕，愚弄选民，就是这个。跟他们去分辨谁有道德没有意义，意义是什么？谁能帮我赚到钱，这个实惠的才有意义。那在美国川这个整个总统选举的历史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引起世界的关注，是什么事情呢？美国它历来是以道德制高点作为它一个政治表现。美国是世界的道德制高点，它是世界的警察，所以呢，它的道德水平是最高的。那今天选出了这样一个总统，不但是美国民众，包括旁边的观众也觉得好像不太对劲，本来就不是那么回事，所有的世俗政府本来就不是什么道德的代表，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世俗政府的本身的本相，就是这样，不需要给他们政府加上什么道德制高点的这样的一个名号，没有必要。在中国的历史的里面叫做什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吧？谁能打赢，谁就在制高点，管你什么道德不道德，看谁能够赢，谁就掌管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的里面，卡扎菲、金正恩、希特勒、斯大林照样当国家的总统，和道德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要认清楚的。对那些的选举上，谁选上做什么总统，谁能够在这个国家做治理，对上帝的国，对教会没有直接的影响。世界的国和神的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管是谁选上，也不管是谁没有选上，我们的盼望不在他们身上，我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就产生什么绝望。基督徒的盼望 不在任何总统的身上，在谁的身上？在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我们能够划清这个界限非常重要的根基。你活在世俗的社会的里面，你有那个界限的那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你的盼望是在基督的身上，从来不是在某一个总统的身上，从来不在某一个政党的身上，从来不在某一个政府的身上，你的盼望是在基督的身上，这个是我们的界限。第二样，我们要正确的顺服世俗权柄下的法律。这个是罗马书第13章1到2节保罗所教导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保罗清楚地说，所有的世俗掌权者，所有的权柄都是神命定的，大家记住这个词哈，是神命定的。任何的君王、总统、权贵、财团老板、什么 CEO， 任何的政治的权力势力都是上帝所命定的。虽然从表面看起来是所谓世袭的、所谓选举的、所谓群雄争霸争来的，没有上帝的命定他不可能坐在那里，没有上帝的命定他连命都没有。这个是基督徒理应当有的眼光。但以理书2章20到21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给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上帝命定，上帝也全然的掌管。箴言21章1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巴比伦国，那个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的，上帝设立了他，他自己狂傲，后来上帝也惩治他，到一个地步他不得不承认。但以理书4章35节，尼布甲尼撒他自己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够拦阻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川普当选总统，看起来是民主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某个团体的努力，是上帝命定的，他才有可能坐到那个位置上。川普只不过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所命定的一个掌权者而已，仅此而已。希拉里他败选了，很多人觉得是出乎意料，他本来就无法预料，和他预料没有直接的关系，上帝命令他他就是，没有命令他他就不是。所以什么呢？所以你作为信主的人，任何人做了总统，你都要淡定的去对待他，这个是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态度，不会因为谁当选了总统就激动，也不会谁因为谁当选了总统就担心，不需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去面对就可以了，该顺服就顺服他，该给他纳税就给他纳税，该尊敬他就尊敬他就好了，然后自己要回到自己的重点，坚定自己永生的道路，真正在教会的里面建造你个人的灵命，走成圣的路，这个是重点。也许川普当选总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对世人，对于信徒不重要。任何人的当总统在上帝的手里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工具而已。尼布甲尼撒做王了，是上帝用他来惩治以色列人的悖逆。居鲁士做了波斯王了，是上帝兴起他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仅此而已。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他绝对的掌管。所以任何人当总统和基督信仰得胜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些牧师去宣扬川普当选总统是基督信仰的得胜没有任何关系。基督一直是得胜的，从来没有败过，和人当选总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那这个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要看清楚的。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跟大家说，那个当选的总统好像万人所敬仰的，我告诉你，他的价值不如我们教会当中任何一个信徒，坐在这边的信徒。为什么呢？他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一个暂时的上帝的工具，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信徒是上帝的儿女，他的那个高位在世人当中所谓高位的价值不如教会任何一个简单的信徒，不需要去高看他，不需要在他的上面有过多的那种的表达，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选了就选了，上帝命定的，那这些人上帝会用他当作工具，用完以后就丢了。在末日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那些掌权的，最后都是到地狱里去的。我们没有必要跟他们去热火，没有必要去捧他们，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是基督徒你应当有的那个价值的清楚的看见。后面，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们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那上帝设立世俗的权柄，为什么设立呢？上帝有他的功能。世俗的权柄在上帝设立的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赏善罚恶。那这个赏善罚恶是本着世人最基本的良知，不是本着圣经的标准。那上帝呢，会用这一个基本的良知去设立这个权柄，达到上帝的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社会稳定的工具，他会用世俗的权柄来稳定这个社会。那世人虽然犯了罪，但是呢，他那个基本的良知，他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吧？我们中国人叫做天地良心，他知道的。那这个存有，所以呢，上帝设立的那个政府，他无论他再糟糕，他设立那个法律，他会按照这个良知来设立的。然后呢，他那个法律规条，他会写出来是赏善罚恶的。那你说，那他也会贪赃枉法，是会的，他也会执法犯法，那个会的，没有错。但是从上帝总的这个设计架构的里面，他有一个对信徒最基本的保障。当他要维护他的政府，当他和他个人利益没有太多关系的时候，他还是会赏善罚恶的。那在这一个环境的当中，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我们会得到一个基本的保护。所以当我们自己基督徒信主的被世人在法律的上面有侵犯，欺负我们，违法伤害我们，我们可以去告官的，他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保护的。那这个是上帝设立这个权柄一个意义。那另外一个意义是信徒本身也需要世俗法律的规范，因为这个赏善罚恶也是帮助我们信徒能够活在神的义的里面。虽然神的义要比这个高，但是如果连这个低的我们都做不到，我们何谈行在神的义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功能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是配合上帝所设立的教会，是对信徒有益处的。那基督徒当然有更高的标准，是圣经的真理。那你要知道，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不要盼望任何世俗政府会按着圣经的真理行事，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盼望有一个政府是合神心意的政府，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所有的世俗的权柄虽然是上帝所命定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他们甚至连神都不认识，他甚至都不承认他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你问金正恩，你这个权柄是上帝设立的，他承认吗？他不承认的嘛。那在这个里面，你的分辨，你要关心的不是你选择哪一个政府是完美的，你选择的政府是哪一个政府更靠近赏善罚恶的基本功能，哪一个政府偏离圣经偏离的更少一些。那他们都是背离神，都是悖逆的，我们选的只是程度上哪一个好一些，仅此而已。你选的人对象不是某一个人，你选的对象是某一个团队，某一个政党团体。那你只有两个政党可以选，现在美国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那民主党推同性恋，迫害这个基督信仰，就不要选他了。共和党相对好一些了，那就选共和党了，就仅此而已了。然后你就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就是这样。所以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政党我跟你说就是两个烂土豆，你选一个好一点的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了。然后交托给神，上帝命定是谁，那他就是谁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决定，因为这是上帝命定的。好土豆未必，相对好一点土豆未必选得上，是吧？加拿大也曾经两个土豆，对不对？结果哪个土豆选上了？是个不太好的土豆选上了，是吧？那上帝允许，你就交给神了。那上帝在这个背后，他有绝对的掌权，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川普当选总统这个事情，我看见很多的牧师去宣传，我个人认为是过度的夸大，没有任何的价值，会对信徒产生很大的误导，会把川普这个人和我们的基督信仰勾在一起，这个是对我们信仰的羞辱。川普这个人，我不知道他信仰的情况，但是我作为一个牧师，我看他连个基本信徒都不是，他还没有宣传他的信仰，那个个人的生命一塌糊涂的，在世人的当中都是一个糟糕的人，和他把信仰勾在一起是自己羞辱自己。那这个事情我是坚决不赞成的，就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烂土豆，仅此而已。还记得多年前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奥巴马刚刚上台的时候，他有一个庆典，请一个牧师过来祷告，大家还记得吗？然后呢，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他还自称是基督徒，没有多久就进了伊斯兰庙里面去拜，没有多久就开始推同性恋。你把你的盼望放在世俗总统的身上是一场空，是自取其辱。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段经文很多人很熟悉，一直念但是不容易遵行，因为人就是容易依靠势力，就是容易依靠才能，就是不容易真正依靠耶和华的灵。这个是人的软弱，是很多教会的软弱，是很多所谓牧师的软弱。在多年前，中国有个总理写了一首诗叫做《仰望星空》的，就有很多的华人牧师过分关注，大做文章，把他叫做什么中国的尼哥底母，还把他的诗拿到教会里面去读。我跟你说是自取其辱。没有多久，这位总理一堆丑闻都出来了，现在也再没有人宣传他了。不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世人的权柄的上面， 不要把我们任何的希望放在世人的那些所谓的总统的上面，不在他们的上面。上帝设立他们，完成他们的功能，仅此而已。要看清楚。后面，要忍受世俗权柄下的不公不义。彼得后书啊，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主，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在人类政权的历史上面，只有以色列这个政权，他承认是上帝所设立的，他至少表面上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所有的外邦的政府，没有一个他敢公开承认那是上帝所设立的，他们也不会誓言要遵行上帝的教导，不可能的。就算以色列国也未必会公义，那个亚哈王他照样为了拿拿伯的那个葡萄园就害死他。人的权柄的当中没有公义，任何外邦的那些的政府的权柄，他们是天然的悖逆神的，不公不义甚至是邪恶是正常的事情。彼得让信徒顺服，你知道彼得当时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政府？罗马帝国是一个相当邪恶的一个政府，是不义的，他们攻打以色列神的选民，奴役神的选民，杀戮他们，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屠杀基督徒。然后彼得说，你要顺服他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个是我们信徒在面对世俗权柄的另外一个原则，是要忍受的。你要忍受的，在集权的政府的下面，在伊斯兰的政教合一的里面，你要忍受的。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欧洲，这些更加越来越败坏的政府，你也一样要忍受的。虽然很多人号称他是基督徒，号称基督教背景，也越来越邪恶嘛，是吧？现在同性恋，美国、加拿大、欧洲都合法化嘛，加拿大大麻也合法化了，妓女也合法化了，啊，赌博也合法化了，都合法了嘛。这个合法是谁立的？政府立的嘛。那这个政府是合神心意吗？当然不合神心意，抵挡神的嘛。那我们怎么办？要面对他，要忍受。基督徒不必要也不应该有公开的对他们进行反抗，没有必要。不需要发动任何的政治政变暴动，不需要。凭着信心按着神的旨意忍受他们。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这段经文是在文革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中国有的那个美好的见证。他们像羔羊一样被抓去坐牢十几年二十年，在那里面受苦，他们默然不语，出来以后也没有到政府去申诉，安安静静的继续传他的福音。中国那一文革时代的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但在这个时代，特别在民主社会的里面，很多信徒受民主的那种的影响太过过头。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要为我们的权利啊来争取。你要回到圣经的里面，看看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按照神的心意回应，那个才是对的。不义是世界的本相，是整个世俗权柄的那个本相，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全球是越来越败坏的。我们面对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 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这个是整个末世的光景，会一步一步走向越来越不义的情况。那作为一个信徒，在这里面要看得清楚，要懂得怎么样靠着信心去忍受。我们不要对这个世界有任何的不合圣经预言的期待，不要期待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没有这样的预言，这个整个世界的变化也不是这样变化的。不要期待用什么所谓的基督信仰去改良社会，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就在国内所谓的叫做一些知识界的文化基督徒所推的方向，那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大有响声，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得清楚的预言，末日的光景是全部焚烧净尽。第四样，要在顺服一切权柄之上顺服神。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使徒在这个里面，在世俗的权柄顺服忍受不义和顺服神这边，他演示了一个，或者说见证了一个最高的原则。我们在顺服世俗的权柄、赏善罚恶权柄之上，要绝对的顺服神。因为顺服世俗的权柄是神叫我们顺服的，那我们更应当顺服神自己。所以我们活在世俗的政府的里面，当世俗的政府要我们做违背神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会顺服。当世俗的政府阻挡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会顺服。这个是第四个原则。在美国最近最厉害的是同性恋，你要讲同性恋是罪，它叫仇恨文字 hatred word， 那可能呢就有危险。那这个危险目前政府还没有，但是呢同性恋群体开始有危险。美国有几个牧师，他们被同性恋群体危险要杀他们的，那 John MacArthur 大家知道这个牧师， Albert Mueller， 他们出去后面都带两个保镖的，身材非常高大，去接受 CNN 采访，两个保镖跟在后面。那个美南浸会神学院的院长叫 Albert Mueller， 他们就讲同性恋是罪的，有外面去访问他不太熟悉的，他背后一定站两个保镖在后面，就是讲同性恋是罪，需要保护，因为可能会杀他。我后面没有保镖，我照样讲同性恋是罪，我相信神不允许，他也杀不了我。那这个是第这个原则的当中，在顺服世俗权柄之上要绝对的顺服上帝。所以我回国宣教不允许，我照宣，我在上帝给我的顺服的范围内，我一定顺服世俗的权柄，我绝对不会和世俗权柄去争斗，和他们去闹，一定不会。好像羊一样，他爱抓就给他抓，爱拿下就给他拿下，但是呢我一定不停止传讲神的福音。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的把握。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他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主耶稣也教导门徒，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要传讲神的道，就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这个羊进入狼群是你会遇到危险，会遇到挑战的。当你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好像羊进到狼群一样，要被他们威胁的。那你怎么办呢？你要灵巧像蛇，你要有聪明智慧，要柔和，要灵活，不要和世俗强硬的对抗。所以很多去中东宣教的 他们就灵巧像蛇，就进去宣教了。我们所支持的庄百里牧师啊，他在国内宣教也经常灵巧像蛇，所以很多人就指责他，他说哎，你怎么这个挂那么一个名字去中国，他说我不可以灵巧像蛇吗？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掌握的一个原则。然后呢，驯良像鸽子，这个驯良像鸽子是当我们去宣教灵巧像蛇的时候，同时我们是一个非常驯良的方式，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方式去传讲神的福音。我们绝对不会用聚众闹事的方式，绝对不会用聚众去反抗的方式，不会用任何的暴力的手段，就好像鸽子一样那么驯良，安安静静地讲我的福音。我也会和所有的政府的人说，我传福音对政府一定没有害，只有对你们有益处。如果有机会他们问我，我一定会跟他们这样讲的，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一个稳定的政府，是不是？你想在政府里面好好的做你的官，我告诉你，我传了福音以后，那些人真正信主，你的官会越做越平稳的。那我要传我的福音，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这个是我们对世俗权柄的时候，当我们去传道，去按着神的心意去传福音的时候，应当有的那个态度。所以雅各使徒被希律王杀了，门徒没有任何搞暴动，驯良像鸽子一样去忍耐，彼得被抓了坐牢了，门徒没有去劫狱，是聚众祷告，驯良像鸽子一样。上帝没有救雅各，他被杀了，回到天家吸了地上的劳苦。上帝差派天使把彼得救出来，差派他继续完成福音的使命。使徒本身就是这样，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顺从神，在顺从人之上全然的顺从神。所以在国内最近有一些教会来组织一些反抗政府的事情，我个人是保留的，我个人不赞成这样的方向。在台湾有一些的教会组织了一个基督教政党，要参选议员，要竞选总统，我个人是有保留的，我不赞成这样的方向，没有圣经的依据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个界限不清楚，只能让我们在神的道在传福音上更加的困难。在人看起来好像我们 do something， 但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个是 nothing， 没有任何的意义，全然按照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这个界限。第五样，要祈求有安稳的环境建立灵命。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作为一个信徒，应该为君王祷告，为世俗的权柄祷告。那这个祷告的目标是什么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这个平安无事的度日绝对不是在地上享受安稳的生活，平安无事的度日是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好好的稳定的建立我们的信仰。因为当一个社会动荡的时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如果在多伦多在 Oakville 发生暴乱，到处打砸抢，你可能连门都不敢出，外面一直开枪，那今天的主日崇拜会来多少人，那你就不知道了，能够冒着枪出来的可能就少之又少，是不是？那个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上帝让我们为政府祷告，有一个平稳的社会环境，好让我们能有一个平稳的一个教会的生活，来到教会的当中能够不断的能够持续的接受教会的教导，能够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操练，能够在灵命当中有长进，这个是这个祷告的方向。当然 如果你有了一个平稳的生活的环境，你不是追求信仰，你是贪爱世俗的安逸，你为了追求享受，要追求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名利，那就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所以在加拿大要珍惜我们现在这一个地方。我跟大家讲，我在国内那八天九天，每天出去讲课，我的紧张也包括那些听的人的紧张，那个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这边，我站在这边不紧张，你坐在那也不要紧张，可以安安稳稳的去在神的道上得到建立，这个是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箴言第30章8到9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一个祷告是智慧，是真正有智慧的祷告。求耶和华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太过富足了我狂妄，我就离开神；太过贫穷了我去偷窃，就辱没神的名。所以你够吃够用，安安稳稳的走属灵的道路，建立你属灵的生命，那个是智慧。后面彼得前书2章3到4节，彼得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也愿意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是要明白真道，在一个安稳的环境的里面，有规律的日常生活，教会生活的里面，你逐渐的来参加崇拜，来接受教会的教导，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逐渐的从婴孩到长大成人，你有一个环境的保障，会帮助你比较平稳的成长。这个是我们的祷告，这个安稳的环境是为了建立你的灵命服务的。最后一样，要盼望最终的天国与世俗分离。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耶稣清楚地说，他的国，基督的国和世界的国是两码事儿，不要混在一起。基督的国是属于教会的，它暂存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它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的国和这世界的国永远是分开的，暂时在一起，将来会永远的分开。基督的国在这个世界的国的里面是永远得胜的，你只要在基督国的里面，无论这个世界的国怎么变化，你必定是得胜的。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不在这个世界征战，那个真正的那个属灵征战点是在教会的里面，是在你自己信仰建立的里面，那个是你需要专注的地方。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国会全然的灭绝，信主的得救的人会进入将来那个永远的天国。所以耶稣在地上，世俗全没给他定罪，他就给他定了，钉他十字架，他就给他钉了，他好像羔羊一样默默无声，完成了那个救赎的大功。三天以后复活回到天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他再来的时候，要接所有属于他的，回到那个基督永远的国。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面对神的国和世界的那个清楚的界限和态度。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人发了一个帖子，有一个所谓的叫权威神学家赖特的，他说基督徒的终极盼望不是上天堂，很多人信错了，信糊涂了。我把他那个照片短片看了一下，我的结论是，不是很多人信错了，是他信错了；不是很多人糊涂了，是他从来没有明白过，乱解圣经，解的旧约新约全都解错，讲地上会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所有的人都会在完美的国度里面全部得救， 乱讲。什么权威神学家？现在很多国内的成功神学的也跟他的，这些我们要看得清楚。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是属于将来那个荣耀的永远的国，现在在这个国的里面是预备将来那个永远的国。我们要把世界的结局要看清楚，我们才不会受世俗这个政府的这些的影响，要认清楚，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将来的神的国的那一个方向。圣经对世界末日讲得非常的清楚，我讲过这篇道，马太福音24章，非常的清楚主耶稣预言的。主再来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外邦人数目满了，主耶稣会再来，在天上所有的外邦人教会全部被提，地上的教会结束，地上的外邦人的救赎结束了，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紧接着7年的大灾难开始发生，地上开始大乱，以色列人1/3会被杀掉，1/3全家归主得救。7年以后，主耶稣带领所有的圣徒，希望你我都在一起降临在地上，和以色列的1/3千禧年，作王1000年，撒旦被捆绑1000年。1000年结束以后，撒旦被放出来，主耶稣，撒旦被放出来以后，带领全地的人攻打圣城，主耶稣白色大宝座，末日的大审判，把撒旦和所有那些罪人灭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新天新地是属于耶稣的国的，属于神的国的，和上帝永远同在。这个是末日清楚的预言。诗篇102篇26节，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3000年前上帝就已经有这个预言。2章17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2000年前约翰也告诉了我们这个清楚的末日的预言。所以所有信主的，你是属于神的国的，属于教会的，你和这个世界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你是永恒的。这个世界的总统，不管他是川普还是希拉里，我跟你说，他们不属于神，他们不信主，他不如任何一个信徒的价值。没有必要对他们有任何的高举，没有必要对他们有任何的盼望，没有必要受他们有任何的影响。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跟随他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恩典。虽然我们在地上是一群，在世人看起来一小群，在世人看起来似乎是软弱的，没有什么高贵的，但是在你的眼里面是你的同人，你眼中的同人，你要保护的。你给这群的信徒有永恒的盼望，是区别这世上所有的那些的权贵，是在将来永恒里面那个永恒的祝福。愿意把这个信息放在每一位信徒的心中，让他们可以带着属天的平安，坦坦然然的面对这世界一切的变化，能够坚定的跟随你走到那天国永恒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